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再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存着一颗敬畏你的心，我们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愿意用我们的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你。我们相信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已经开始动工。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主要真的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做出你心中所需要让我们改变、所需要让我们去学习的功课，我们就专心的要在你的面前聆听你那生命的真理以及活水。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Amen。
我们刚刚读完了《约书亚记》第三章。所以我们就知道，在经过了几百年的等待和痛苦的生活，同时也经历了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绕来绕去40年的流浪生活之后，神他经由以色列的他们的老祖宗、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也就是要带他们进入迦南流奶与蜜之地的这个应许，即将就要实现了。可是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乃是一条水流滚滚、又宽又深的约旦河，但是神却从天上给了他的子民彰显出了一个奇妙的神迹与奇事来，让他们知道迦南美地一定是属于他们的。这就是今天的信息，是记载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约书亚记》第三章的里面的内容。虽然呢，在渡过了约旦河之后，不久的将来呢，以色列人呢会和那些亵渎神的这些外邦的迦南居民啊，进行一场又一场血腥腥的征战，但是神却是借着今天的这个神迹与奇事，让他的子民知道，这个胜利，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他们的。什么样的一个神迹与记号？乃是当抬约柜的祭司们，他们的脚一旦踏进那个波涛汹涌，以及淹没了两岸的河水的时候，这个约旦河河里的水啊，就必怎么样断然，必然断绝，并且在上游的地方呢、沥起成泪。于是以神所赎回的这群百姓们，就会在河中间的干地上渡过约旦河。这位用大能的手切断了河水的神，也就是同一位能够让以色列人最后征服了全部迦南地的神，而今天这一位同样的神，他也同样的从天上给了你，给了我一个记号，让我们能够去战胜魔鬼撒旦的工作，去打败黑暗以及死亡的权势。因为当2000年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脚为了赦免你和我的罪，沾到那个死亡和冰冷的水中的时候，那个死亡之水就立刻的退缩，就立刻的逃得无影无踪，以至于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神的子民们，能够以胜利者的姿态，跨过在人生尽头的这一条波涛汹涌的死亡之河。老实说，今天的基督徒们，每一个人除了死亡之河之外，都应该要有跨过约旦河的经历，而且不只是一次而已。因为约旦河乃是神要在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的属灵生命提升到下一个层次的一种的经历和恩典，但是有点我们是需要去注意的，那就是位于约旦河另外一边的这个迦南美地啊，并不是一个鸟语花香人间的天堂，它乃是一个需要以色列人去努力、去征战、去消灭敌人才能够获得到的东西。同样的，在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教会以及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也是需要教会以及你和我，在经历过一场场属灵的征战之后才能够获得的。在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就让你和我们一起回到几千年前的以色列人的百姓当中，让我们和大队的人马一同的站在这条河水，也就是滚滚而流的约旦河的前面。约旦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呢，是指从上而下， 以及下降的意思。它的源头呢是在黑门山，从以色列的北端经过加利利海，一直流到死海为止。约旦河的源头来自从标高3600公尺的黑门山，一直延伸到低于海平面400公尺的死海的海面，所以它的名字叫做从上而下的河，叫做约旦河。今天早上我们就要从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的经历当中找出一些重要的信心的原则，以至于它能够来帮助你和我。来度过，甚至是教会来度过我们生命中的约旦河，以便去获得神所为我们预备那些摆在前头的应许。请问你是否已经把裤管拉高了，准备好要过河了？在约书亚记第三章里面，我们要学到五样有关信心的功课和原则。第一样原则，乃是有信心。是需要你和我去，需要你和我去等候神的。第三章1节到2节说，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3天，那时候啊，约书亚所打发的2个探子已经平安的从耶利哥城回来了，并且他们带给了大家一个好的消息。约书亚接着就命令以色列人，他们前往并且停留在离耶利哥城不远的约旦河的岸边，等候进一步从神而来的指示。想想看啊，以色列前几代的百姓啊，已经在埃及等了430年了，接着又在旷野里面绕来绕去，有40年之久，而这新一代的子民又得在那边岸边等候过河。啊，这个等候对那一群啊心中很急着想要进入迦南美地的那些人来说，一定是十分的困难。但是这却是一个要去准备，我们去接受神应许的必要阶段。我想，当他们一面等的时候，一面也越来会心中觉得要渡过在他们前面这一条滚滚的江河，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那平常的时候啊，约旦河的河面大概约有30公尺这么宽，但是呢，在目前收割的日子啊，河水会泛滥成灾，因此河面会达到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宽度。当面对眼前这个大困难的时候啊，一定会有一些不同以及正反两方面的方案和建议被提了出来，就好像我们平常的教会里面开始开会一样。毫无疑问的，有人会说哈，让我们掉个头，打道回府吧。也许有人会这么提议说，哎，我认为啊，住在河的这一边呢，也蛮不错的，我们干嘛要渡河呢？可是，也有可能也会有一些人想出了各种不同渡河的方法，但是无论如何哈，他们没有办法游过去啊，也不能够制造出足够的船，或者是皮筏，要运送超过100万的百姓们过去，要来盖一座桥，在时间上根本是不可能。而唯一剩下的能够解决他们问题的方法，乃是勇往直前走过去。现在回到我们的身边来，也就是当你和我面对面的和生命中那些巨大的困难相遇的时候，同时也是当我们明白自己乃是江郎才尽的时候，你和我若是仍然凭着信心去等候神。那么，神就能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他的能力来，彰显出他的能力。但是，这从来不是基于你和我能够做些什么，这乃是完全基于、完全成就在神所能够做的事情上的。在以弗所书第3章20节，保罗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不知道大家你在 Autobahn 或者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前面远远的路上有一个黄色的灯光在那边闪烁着，接着你就看到有一个闪烁不停的警示牌在上面说：“前面道路施工中，请耐心等待。”其实这是一个十分合理的建议，就如同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要我们去等候神一样，所以我们必须去承认，虽然去等候神是一件很难的功课，但是它却是去建立起你和我信心的一个基础，一个基石。好，第二项原则，有信心乃是去认出、去识别出、去承认出，有的时候神会使用一种新的方法来成就大事。我们继续看3章的2节到4节。官长走过，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立位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怎么样，没有走过。2000轴大概是1公里左右的距离。当神的时候到了，他就给了以色列人一些十分特定的一个指示，在这个之前，神曾经使用过云柱和火柱，分别在白天和晚上象征着他对以色列人的带领、同在以及保护。但是这一次，神却选择了一个新的方法来带领他的百姓，也就是神的约柜。那这里，在这里，约柜所象征的，乃是神在他的子民当中的同在。与神的能力，因此约柜的出现就代表着神的出现以及神的应许。用约柜来领路有什么意义没有？看来是要告诉以色列人说，当他们要准备去渡过约旦河的时候，要来进入了以及占有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绝不能是靠自己的力量以及聪明智慧而行，他们乃是要完完全全的依靠神，因为乃是耶和华神。就是那位在他们得胜的这位根源者，亲自的在他们的前面先走过去，先走进约旦河的河水里面。这就是当年神对以色列人所使用的一种不同的方法的带领。同样的，在今天，这位带领以色列百姓一个也没有漏掉的，全部都平平安安渡过约旦河的这位神，今天也会使用。一个很特别、很奇妙、很不同的方法来带领你，来带领我。因此，当我们在生命中面对危机，或者在生活中我们需要指引的时候，以后我一定要去培养出一颗非常敏锐的心来，以至于我们能够去察觉出神在我们内心里，或者在我们周围环境当中所做出来的举动、所说出来的话语。虽然他不是每一次都用同样的方法。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当神在我们的内心之中，或是在我们当中要来动工的时候，要来行出他的作为的时候，你看我们就会心中不得不去期盼着那个要去听见神他要你和我去往前走的那个命令和那个呼召。但是要请你注意哈，当神在行事的时候，他常常他会带我们怎么样，走出一个目前舒适的环境。而带领我们走上一条充满了机会的道路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今天正在面对着一条波涛汹涌、波涛翻腾的约旦河，在你人生的道路上面充满了惊涛骇浪，你过不去，你也不敢过去。不管是什么，也许是你生命中一些坏的习惯，或者是心中的私欲，或者是罪。或者是你喜欢去批评别人，或者是其他的事情，你很想去把它改正过来，你使用过很多的方法，但是总是超越不过他们对你的捆锁。今天神要因着你在他面前耐心的等候，他要来向你指出一条新的道路来，要领你渡过那一条约旦河。但是在渡河之前，还有一件事情是你和我们必须要去做的。要去注意的，那就带领到我们今天的第三点。第三点，有信心的人首先乃是要去洁净自己，然后才能看见神机奇事。连着3个晚上，众百姓都是躺在那一条不断上涨的、已经不稳定的以及泛滥的约旦河的岸边睡觉。但是当神的时刻到的时候，该是约书亚下达下一个命令的时候， 第五节说，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老百姓听的时候就说：“哇，明天呐、啊，我们还要等明天了、啊，还要再等一天了、啊。我们在岸边已经等了3天了。”没错，因为还有一件事情啊，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首先要去做的。那约书亚对百姓说：“洁净你们自己。”你们要把自己给分别为圣的意思，把自己给清洁干净，里里外外都要。现在我容许很冒昧，容许我很冒昧的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请问你多久洗一次澡？3天一次，2天一次，还是每天都洗，甚至是一天洗2次？你和我，我们都知道如何的去维护我们外在身体的清洁。那我再请问大家一下。你多久才会去清洁一次你的内心和你的良心？是不是也是3天一次，还是一天清洁好几次？请问你上一次这么做是多久以前的事了？神借着对约书亚，借着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要自洁，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完全圣洁的将自己全身全人的献给我，因为明天我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在这里有一项真理，那就是什么？我们要追求圣洁，因为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更不要说是去经历神所做出来的神迹奇事了。因为当神的子民以圣洁为装饰，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就要在他的子民当中行出奇事来。请问你相信神的话吗？你相信神能够，也是愿意在你的生命当中？行出神迹奇事来吗？请问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分别为圣吗？还有一点，如果你想要见神迹奇事的话，那么千万不要像当年住在拿撒勒这个城市的那一些居民一样。圣经上说，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但是当你和我借着信靠圣洁以及委身。和等候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观看神借着他那个无所不能的属性，所要彰显出来的神迹与奇事。请问大家，你是愿意在你的生命渐渐的，让你的生命渐渐成长为一棵葡萄树去结果子，还是一颗荆棘，让人不敢去接近你？你是愿意成长成为一棵无花果树？带来给别人恩典，还是一棵野蔷薇，身上充满了刺。你愿意甚至是在你生命的沙漠当中，也能够结出朵朵的盛开的玫瑰花，让人来欣赏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是否愿意看见海德堡华人基督教会披上他美丽的外袍，为主兴起而发光，同时看到神他那个大大的膀臂？显露在我们的中间。如果是的话，那么就让整个教会以及所有属神的子民们，以圣洁的生命奉献在神的面前，并且来拭目以待神在教会里面所要成就的大事，好吧？也许有人听了之后会这么说：“他说牧师啊，那一些神迹奇事啊和异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乃是属于几千年前的世代啊。”你若是这么想的话，我跟你说，你错了，你大大的错了。因为如果神的子民就在今天，甚至是在每一天里，都把自己奉献给主，都在神的面前来洁净自己，那么你和我将会再一次的看到神借着大能的膀臂所行出来的奇事，会充满今天在我们的中间，也会充满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因为当神的百姓。在第五节里面自洁之后，神所说的奇事果然就在第16节发生了。好，第四样的原则，有信心乃是需要我们先踏出第一步来。我们看第6节到第8节，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百姓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河水里站住。在大队的人马跨过约旦河之前呢，首先要接受到试验的，乃是约书亚对耶和华的信心。而让人们呢能够看出约书亚他的信心的地方，乃是他在前一天他就对百姓说：“大家都要准备好啊，因为明天就会有神迹奇事发生了。”虽然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约书亚他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神迹奇事会发生，他可能也不知道神是会如何的使用哪一种方法的把这一大群人一个也不少的，通通带到约旦河的对岸。但是我认为，约书亚他相信神一定是有办法把他所有的子民都带过去。约书亚相信，在必要的时候，神一定会一清二楚的把过河的这个指示来告诉他。因为神要行出奇事、神迹奇事的应许，乃是会伴随着他的子民一颗愿意去自洁和奉献的心而来。我再说一遍，神要行出神迹奇事的应许，一定是乃是会伴随着他子民一颗愿意去自洁以及奉献的心而来。要知道，约书亚的信心不单单只是建立在耶和华对他亲口所说的话上，虽然那个是非常的重要，他的信心更是基于他过去在生命中对耶和华的经历。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去相信一些东西啊，是不真实又不实际的。有不少人呢，甚至很可惜的，有一些基督徒糊里糊涂的，他们会认为啊，哎呀，他说我们这个基督的信仰来是啊，糊里糊涂，我们一头就栽进去的，好像栽到一个掉了一个大黑洞里面了。那绝对不是这样子。因为基督的信仰乃是建立在那些可靠的、靠得住的、信得过的、从神而来的信息和应许上面。比起其他许多的历史中的文件，圣经要比他们拥有更多的这个历史的证据，值得你和我去信任。就如同约书亚一样，他相信耶和华的这个事实，这一件事情啊，不单是只是他听见了神的话，他更是经历了神自己的作为，因为他亲身经历了当年红海的分开，这是约书亚。但是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来看一看吧。我们也要来记得一件事，那就是面对目前这个危机的时候啊，这大部分的以色列的子民和百姓，乃是处于什么新生的一代，他们要么是从来没有从红海中走过干地，或者是但是他们能当年他们的年纪还小。根本一点印象也没有，那他们只是听过父执辈们说过神在当年的所作所为，而并没有亲身的经历过。这个情况啊，会不会有点像今天呢、我在我们当中啊，有一些人你可能会问说牧师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很难有信心的，因为我没有亲眼看过，没有亲眼经历过嘛。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呢、到底是要教导你和我什么样的功课？我们就回头来看一看哈，在这个之前呢，以色列人在过去的40年的历史当中，乃是不断的怎么样移动和停顿下来，两件事情，移动和停顿，而这两件事情呢，就成为了以色列人在旷野中40年中的一个特色，移动和停顿。光是在民数记里面呢，行路也就是移动哈。这个字甚至是其他类似的翻译啊，这个字的原文希伯来文原文呢出现了89次之多。可是请注意哈，现在到了约书亚记第3章的第6节里面说什么？现在开始出现了过去这个字，而这个希伯来字的原文呢，在圣经中曾经被翻译成过、走、过了、度过了等不同的字，而在下面的几章的经文当中，也出现了21次，从移动、停顿到过去、度过，这个是有什么意义没有？他乃是在强调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有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时刻发生了，而这个决定跨过去或者是走过去的举动，就把以色列人的过去种种，也就是移动和停顿， 和现今的状况跨越过去，给一分为二，给区别了出来。所以，不管你这新生的一代有没有走过红海甘地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今天的你和我来说，什么叫做有信心？有信心乃是要我们跨出下一步来，要跨出去，要走过去，去走上一条你和我从来没有走过的那一条路。尤其今天对你来说，你是在旷野里面走来走去，一下子走，移来移去，一下子停。但是神今天要你走出去，要你跨出去，不管横跨在你面前的是什么。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好像那一批以色列，他们下一代的子民，我们是没有经历过当年红海分开过的那个神迹，但是今天神要我们过去，要去跨过约旦河，去踏出第一步来，因为这就叫做有信心，这就叫做信靠与顺服神。最后，这第五样原则。乃是借着你和我的信心，会让神有机会去彰显出他的能力来。我们看14节，我们来看，对不起，我这个不在。我们来看14节到17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时候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基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才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我们来想想看，要那群祭司啊，把他们的脚啊站在约旦河的河水里面，他们是需要有多么大的信心？他们必须前一脚跨出，然后后一脚要跟进来，一步一步的踏入了河水里面，而这个河水乃是越来越深了。今天的你和我，除非我们愿意凭着信心，大步的跨过去，那把脚给弄湿，要不然的话，当面对那些横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约旦河，你和我是很难有任何进展的。因着祭司们他们的信心与顺服，河水的上游就在亚当城就立起城垒，全然断绝，一步一步的。河水就慢慢的消失了，以至于他们就在约旦河的干地上站着，等待着所有的国民过河。在早先过红海的时候啊，当摩西向海举起手中的杖的时候，海水就分开了。但是这一次不同了，这一次不一样。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不是借着领袖他一个人那一只顺服的手，好像摩西一样。让神迹奇事发生，这一次乃是因着许多属神子民一双双顺服的脚，才能够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过河。说句老实话，今天的你和我，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是一群愿意去冒险的人，因为我们很容易满足目前的情况。我们也很喜欢坐在教会的大堂里面，一排排的舒服的，一个个舒服的，有柔软垫子的椅子上。我们只喜欢在一些自己可以去预测的情况之下，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侍奉神。我们很不想去面对那些在生命中在侍奉里一些关键性和决定性的时刻。当神要我们跨过去的时候，你和我常常却是紧紧的抓住，双手不肯放开那些我们所熟悉的人、事物以及过去的经验，拉拉扯扯的，不愿意往前行。但是今天神所要的子民，乃是一群愿意去扎根在他的话语上， 愿意去传承，愿意去扩张账目，也愿意去往前走，获得新生或者新的领域的人，乃是一群借着信心，让神展示出大能大力的人。而今天，神就在他天上的宝座，睁开眼睛观看教会里面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请问你要怎么样的去回应他？请问你是站在约旦河的哪一边？你要不要过河？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我的生命之中，会有很多的约旦河是需要你和我跨越过去的。在这个充满了盼望以及喜乐的生命当中，同时也会有不同的问题跟着我们，而这些问题是你和我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智慧单独的去面对他们的，去渡过那条河的。有的人想用年龄搭成一座桥，想要过河，也就是他心里面想着说，我只要到了某个适当的年龄阶段，生活就会比现在还要更好，问题就会解决了。不会的，我跟你说。所以不要用你的年龄去等着过河。有的时候，疾病或者是病痛，也会成为一段很突然来到的，也是很难度过的一段时刻，是一条让你很难、很害怕的一条人生的通道，是一条新的，是你从来没有走过的一条路。但是，没有任何的事情对神来说是一件新鲜事，是他无法去应付的。同时，他应许永远不会离弃你和我，因为诗人早就在几千年前就跟我们说过，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要知道，一个最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跨越，但是，当你和我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明白自己生命的败坏，愿意接受从神而来的饶恕，成为一个基督徒的那个时刻，而在你我生命中那个最终极的跨越，乃是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刻，也是在生命中最后一次的跨越。保罗形容死亡是一个最大，也是最后我们所要面对的敌人，但是事实上，神早就应许了我们不要害怕。同时，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也早已成就了让我们不要害怕的这个应许，因为他已经把死亡的毒钩，也就是罪，给除去，得胜是属于他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带领着你和我这群属神的子民一同跨越过了那一条死亡的约旦河，那你和我还有什么害怕的？有许许多多的圣徒在我们前面，已经给我们做出了美好的榜样。因为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人物都是曾经站在那一条河水涨满了两岸的约旦河边。亚伯拉罕100岁了，还没有孩子，在人来说他已经是绝望了。但是当他站在那一条约旦河边的时候，他仍然是信靠神，甚至是神，当神要他把以撒独生的儿子要给献为燔祭的时候，亚伯拉罕手上的刀也已经举起来的时候，他又一次的站在另外一条的约旦河边岸边，但是他仍旧是信靠神。我们再来看看大卫，大卫乃是被高为以色列君王的人呐、啊。但是却被扫罗王像狗一样的到处追杀逮捕。大卫在泛滥的约旦河边度过了许许多多的日子。还有就是站在他们的弟弟拉撒路坟墓前的马大和玛利亚两个姐妹，对他们来说，当时也是站在一条没有船只可以渡过，也没有桥梁可以跨越过的那一条河水涨满了两岸的约旦河岸边。请问大家，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学到了什么样的功课？答案乃是在说，当我们想要攀越过生命中那些可怕的考验，或者是一些悲剧性的困难的时候，解决的方法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本身的力量或者是能力，因为你和我的盼望乃是在神的身上。 所以，让我们站在约旦河的岸边，我们可以仰望天上的父神，向他来祷告说，向他来求告说：“我的主，我的神，我自己的手实在是太软弱了，我无能为力，我自己的努力也都是白费了，因为有这一条黑暗的河阻挡了我，让我过不去。哦，全能的神啊，你是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主啊，求你开一条道路。”让我能够向前走过去，让我能够跨越过我生命中这一条的约旦河。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年的约书亚、以色列人和抬着约柜的祭司们，凭着对神的信心，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不只是一步而已啊，更是一步接着一步，跨越过了约旦河，进入了迦南美地。到底是什么让约书亚这么的有信心，能够向前跨出一大步？那我们就要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里面，耶和华对约书亚所说的话。耶和华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看到了没有？两个字：惧怕和惊惶。这两个事件事情乃是会阻挠你和我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是会阻挠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荣耀神的教会的两样大敌人。因为惧怕会让我们不敢开始，而惊惶会让我们开始了，却是不敢继续下去，以至于想要放弃。有太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挑战，只想站在约旦河的这一边的岸上。因为呢，害怕把我们的脚给弄湿，甚至我们是害怕会被这个水流给冲走。虽然明明知道神的应许就在河的对岸，但是我们还是决定说算了算了，就留在河的这边吧。当你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的时候，你记得的话，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后面有埃及法老的追兵，他们过红海是为了要逃离危险，是为了要保命。所以他们是先等待神来行神迹奇事，是在等待海水分开了，他们才走过去。但是这一次要跨过约旦河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在他们前面的乃是有着耶和华的应许，他们过河是为了要征战，他们过河是为了要得胜，他们乃是一脚先踏入了神迹奇事里面，是先用信心。把自己的脚给弄湿，请问你今天仍然是在等着过红海呢，还是你准备好了要去跨越过约旦河？好不好？让我们都一起跨过去，好像当年的约书亚一样，让神在教会里面以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握你和我所不能够掌握的事，来成就你和我所不能够成就的事。以至于我们能够让神得到那个本来就根本就不属于我们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目前的属灵光景是在约旦河的哪一边？你是否因着对神的信心，以至于你人生的脚步曾经被河里的水给弄湿过？还是你因着自己的胆怯，两只脚仍然是站在河水这一边的岸上等待？如果是的话，我要向你来提出挑战，好不好？今天就凭着信心，顺服在神的大能的引导之下，不管目前横跨在你生命中的约旦河是什么，我要你勇敢地向前迈进一步，把脚踏进你前面的河水之中，亲自地来经历神的大能大力，以至于那个得胜的欢呼声，以及那个赞美神的那个荣耀的呼喊，能够从你的生命中发出来，好吗？我们当中，亲爱的朋友们以及同学们，福音朋友们，我也要来对你们说几句话。请问你目前是否仍然是站在那一条生命河的另外一边的岸上，犹豫不决？站在那条，这个不管是因着什么样的原因，你不敢或是不愿意凭着信心踏出第一步，跨过河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以及你生命的主宰。以至于能够和我们一样来到永生河的对岸。 我现在要以上帝的慈悲来劝你们，来邀请你，今天就来接受神的大爱，以及他对你所有罪过的赦免，让你能够出死入生。你可以抬起头来，仰望着坐在天上宝座的耶稣基督，打开你的心门，让他进来，对他说：“亲爱的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现在立刻就可以和我们一样，站在生命河的这一边，和我们一起带着确据和神的应许，走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请问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乃是创天造地的神，你带领了我们走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虽然是充满了危机，充满了困难，充满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但是感谢你，你在你过去的历史经验当中，你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你所爱的人因着信心跨出了那一步来，以及就让你的神迹奇事能够经历成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也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等待，知道我们的盼望、我们的能力都是属于主。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愿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凭着这样的信念，能够走这条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年的道路。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我们祷告来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